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百宝书里有百宝，让知心和下凡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凡哥。
今天要来开箱堂堂一国之王被自己的儿子逼宫的惨况。
嗯哼。
同样的事情如果是发生在中国古代，绝对是父王立刻就要把皇子抓起来处死，只要有一点点迹象哦，当朝的皇上一定会立刻下手。
都有合理的怀疑。
有篡位野心是大忌。
没错。
但是当角色对调，如果是国王暴虐无道的时候，
是
身为皇子绝对不可以处死他，因为很违反传统的忠孝节义。
要努力的苦劝直谏，以命相谏啊，来告诉你我的决心，但是还是尊重他的王。当然也有少数儿子篡位的是为了解决暴政，也有啦，这是极少数的，非常非常的小心进行。
其实我们到现在都还是有这种传统忠孝节义观，例如说家暴啊，
是
爸爸就是一个家暴家人可怕的家伙，但是家人都必须要忍气吞声，因为他是一家之主，再怎么样我们就是摸摸鼻子忍着吧。
还包括一个我们很习惯性的那种家族荣誉，就是这个是家丑，
被打得要死也要骗人家说不小心摔倒的，
是是是，就是回家再解决嘛，然后他回来认错就好啦，或他改变就好。但实际上来讲，这种东西就是我们的荣誉观在作祟，就是我们认为这种叫做家族的荣誉不能够丢脸，当我们整理出来它并不是一种家丑的问题的时候，可能就比较好解决，我们要把错误改正。可是在我们当中是因为担心别人怎么看我们，所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问题。
执行我工作的社福单位就有很多被家暴的小孩，政府把他们从家里面救出来，
是
安置到社福单位里面接受照顾，他们都会有一种普遍的丢脸观，
害家里面丢脸了，
长期被打被虐待甚至是被性侵，
是
他们会觉得告诉别人好丢脸，好像是我的错，
是
所以老师问说为什么你的手这样，我不小心撞到桌子，
对，
等到老师问说为什么你的头发被剪得乱七八糟，脸上一片红一片紫，掰不出理由了，支支吾吾讲不出话，学校通报，最后他们就被救出来，
是
好像人会有一种我被欺负了是我的错的那种羞耻感。
是因为加害者本身也是有这个特质，他会让对方觉得说如果不是你怎么样我就不会这样子了，然后
都是你的错，所以你活该被打，
万一你要去跟别人讲全家都很丢脸，我们会分开，你会害我，压在他身上，所以变得他们就更难去反应。
再换个角度，如果不是做爸爸的是坏人，而是做儿子的是个坏人，
是
但是其他人却不敢管他，那种不敢管教到底是什么心态啊？
现在有没有一些叫老人受虐，孩子来施虐于他的父母亲，那为什么不敢讲？第一个老人会觉得更丢脸，我都年纪这么大了还说我的儿子来欺负我，这个真是讲不出口。那另外就是保护的心态，我如果讲了我儿子就被抓，被人家说这什么状况，心里面替孩子找了很多理由来解释，这也造成受虐就更加严重，然后更难说出口的原因。
网络上有很多短片是路人拍下小学生怎么样暴打他的爸妈，妈妈帮他背书包，东西掉了蹲在地上捡，然后小孩竟然对着妈妈又踹又打，路人觉得不可思议，所以录下来放到网络上，大家就会忍不住感叹说这世代的小孩怎么了。
我觉得一方面我们少子化的状态，家里小孩就越来越少，所以越来越珍惜有小孩，另外就是在管教的过程当中可能还有个心态啊，他还小他不懂，这个心在我们的里面会过度的宽待了小孩的一些问题，所以慢慢延伸，他也觉得对父母就是可以这样啊，可以发泄在他们身上，而且这样他们就知道我要干嘛了，常讲惯老板惯老板，小孩也是惯出来的。
我今年过年的时候就从我表妹口中听到你说的这一种，觉得我的小孩还小，他什么都不懂不会的那种恐龙家长。我的表妹她是美语补习班的老师，
是
她说他们班上有一个千金小姐，常常不写作业不来上课，一点不舒服就立刻站起来离席，老师我要回家了，爸妈会立刻火速来补习班
接
把他接回去，
是
或者是他忽然间今天为什么没有来上课呢，打电话去家长会说 哦，他今天不想去，他还小，他不懂事，所以没关系，我们觉得他很可怜，所以就待在家里就好了。我就问他说，你说的这个小孩是几年级啊？他说已经十岁了。
哦，小学三四年级了齁。
四年级五
年
级了。
对对对，哇、哦、这个不得了。孩子有不舒服不想上这都可以理解。但是怎么去沟通，还是只是只要他一句话讲不好听，那根本不要去学美语了，根本不用学了，因为他没有打算学。当然情况很多不同，但总有一件事一定要有相当沟通，因为他已经不是小孩，他应该可以陈述更多他的理由跟原因，帮助父母理解。
讲讲白包书开箱，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个坏掉的儿子。
哦，坏掉。
他是个高富帅，
是
已经不是小孩了。
嗯，
他决定要干一件大事，是干掉他的老爸。这段故事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十五章，一段月之后，我们来开箱。全以色列最帅的男人亚沙龙王子、
嗯、
经过了四年非常有计划有野心的拉拢民心、嗯、
是
时机成熟离开耶路撒冷京城来到希伯伦建立自己的据点、
嗯、哼
他真正的野心浮上台面，那就是要利用民心利用人气自立为王、
嗯、哼
或者也可以说是他要篡父王的位
是、嗯、
取而代之。
对，
夏板哥，你觉得亚沙龙有要杀掉父王的野心吗？
在他的行动上来讲，他会认为这个东西不过只是一个手段，如果可以的话就取得王位，不杀他没关系，但是呢如果有必要杀了也就杀了，对他来讲这件事情不过只是其中一个选项而已，
完全不顾念亲情。
对，你可以从他后来的动作，对他来讲亲情这件事情嗯，可能不是他珍惜的，他认为这些亲情也不过就是因为你们喜欢我，我就是值得你们对我好，
很没有传统忠孝节义观耶。
这个当他如果想当王的时候，这件事情就没有什么好谈的，什么忠孝节义，因为我要篡王了，谁管你这个忠孝节义，只有忠于我的才是忠。
据说中国古代好像有一只手数得出来的皇子是有杀掉父王、
嗯嗯、
试图要篡位的、
嗯嗯、
但是他们的统治都不长，好像
是、
顶多只过了几个月就又被别人杀死了。
嗯嗯，
我想一个统治者，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会不知道篡位者人很篡之这种道理吧、
嗯、
你杀了你的父王别人怎么看你呢？别人也可以杀死你这种无道德底线的人。
华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不会是我吧，我这样做但是我不会像别人那么笨啊，我没有像他们傻傻就被人家后面吃掉了，我不会是下一个做这个事情，本来就是 risk， 我们讲说风险越大，我要获益越大风险一定越大，所以在做这个事情他大概也想了这就是一个大风险，但我不试怎么有机会呢？我试了才知道有没有可能嘛。
最近我有很多社工同事、
嗯、
他们常常会开玩笑跟我们说、嗯、我们所辅导的青少年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天选之子，
是
就
是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我可以去当诈骗车手，
是
别人会被抓到，
我
绝对不会被抓到的，我是天选之人，
是是是、啊、
天选之人是我们原本在疫情的时候描述那些
从来不中 COVID 的人。
别人都中了 COVID， 只有他没有中，大家都说他是天选之人、
嗯、
但很多人真的会有那种侥幸心态，
是
别人被抓到、嗯、我一定没事的，
是可能只是迟早问题，千万别想的那么绝对。
其实亚沙龙会这样子做，包括四年来不断聆听百姓的案情啊，
是
我觉得他应该从很久以前就非常不满大卫王的无能跟无作为，因为当初会让他黑化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嗯、我的妹妹塔玛公主的案件没有人来审理，
没有人处理他，
再来他自己的案件、嗯、他杀了暗嫩，其实也没有人来审理他的案件，最后会不会他会认为我比我的父王更有资格来审理案件做一个称职的国王、
嗯、我会都在想也有可能一个在大卫比较年纪大的晚年这段的管理的过程，尤其特别对亚沙龙这个事情来讲，可能真的出了一个问题，就是亚沙龙没有办法看到一个秉公行义的大卫，他看到一个纯粹慈爱可能有一点点放任的一个角色，对他来讲当一个王就是坐在那里嘛，就是有一个大家都支持你就可以坐在那边，那我这么多人支持我当然可以坐在王位上，我会不会治理国家那都是其次，反正有这么多的臣子可以用，现在威望最大的是我，我当王有什么了不起，你已经年纪大了昏庸了，我来替你做就好，你已经可以下来了。
大胃王跟鸭沙龙这对父子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你死我活的程度，我们之间只能够有一个人活下来的程度了。
嗯嗯，
其实这种状态在现代社会仍然是很多 的，
还是有的，
父子之间水火不容，
对，
老死不相往来的也是有。那既然我们现代人都有所谓的沟通观念好了，现在比较鼓励大家把心里面的话讲出来，身为父亲那一方，身为儿子那一方，或者身为第三方旁人好了，家人好了，我们能够多做点什么来避免事态恶化到像鸭沙龙这样子，他基本上是想杀了他爸了。
像我们华人需要在学习，就是在这部分，因为我们过去的习惯跟家族的互动真的有很多累积的问题，不是一天造成，所以你要马上，我们来开始谈话，大家坐下来聊聊天，大概很难啊。
尤其二十年来不谈话，
对，
怎么可能突然间要谈话呢？
对，我觉得我们先理解这个状况，所以还知道说，其实这是一个要学习的过程，也是慢慢社会风气里面需要调整的，所以它需要很多一些比较软性的环境，或有一些比较变通办法，让他们彼此开始有一点点对话的东西，不一定是谈话，而是可能有一些软性的环境，一起玩，一起走走看看。慢慢的有一些事情自动的转变，还有随着年龄的成长，我们只能大概做到这里。那如果真的很有心的人，其实刻意学习是可以学到的，是可以改变的。当然这个过程就是比较难一点点的，我们也鼓励大家，就是如果你觉得有这种困难，是有一些课程或一些方法帮助你们重新建立这样美好的亲密的关系，这种家里面应该很紧密却反而变成了非常可怕的一个压力。因为其实很大的爱也会带来很大的恨意，因为误解就变，如果把这个恨解决，他可以看到更深的那个里面的爱，我相信是可以改变，但是真的需要一些技巧，需要一点时间，真的有时候需要一点上帝的帮助。
很像情歌唱的，最爱我的人通常就是伤我最深的那个人，
是是是，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
教会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婚姻辅导的服务或者是课程，
对。
但是执行，我常常听到姐妹在说，我一直很想拉我老公去上课，我觉得我们之间的关系需要被帮助，但是做老公的男生好像不太愿意被帮助，不太愿意家务事外扬，
是是是，
所以
没有错，
大部分都是姐妹们在说他们的弟兄没有意愿要接受婚服。
就像我前面讲，就我们还有一种家族的不好的东西怎么可以外扬，所以我们在人的前面都是一个标准夫妻，可是回家吵我们的，所以他们认为这样就很正常，但这都是过去沿留下的习惯。
面子很重要，
对，面子很重要。那现在大家比较觉得可以接纳，社会的开放度也比较高，还有就是有些教会可能他们的关系比较紧密了，他们就比较可以接受说，哦，我们家的问题其实大家是可以知道的，所以他其实需要建立一定的信任感，他才有办法去面对。大家也会知道，这些讲出来的不是问题啦，是一个困难，我们都需要学习，每一个人都有，他才会慢慢的放下那个戒心，说，诶，原来我们都在学习，原来这个不丢脸，这就是一个婚姻里面正常会发生的问题，我们反倒好好去面对。这个已经慢慢的解开一点点，那如果再能够把家族的父子母子或者各种关系拿出来更多的敞开的去面对，其实要解决起来就没有我们想象这么难。
现在也有越来越多教会开始注重整个家庭辅导了，
是是是，
不是只有辅导婚姻而已，
对，没错，
亲子手足其实也都是教会可以提供帮助的部分。
嗯 嗯， 嗯，
当然就算没有人能够想出解决办法，大家可以一起祷告，求我们共同的主一起来为我们主持公道，有点像审理案件这样子。
对对对，现在很多小家庭甚至你没有兄弟姐妹，你怎么去对应这些角色？有些教会甚至会推出所谓爸爸学校妈妈学校，当然它有它的框架，但它至少可以帮助我们在一个搞不清情形之下去学习这个角色，它有哪些更好的形象我们可以学习的。
大卫的臣仆来向大卫报告说，糟糕，以色列人的心都归向亚沙龙了。
是，
大卫王接下来的行动非常果决，他下令要所有人逃离耶路撒冷城。这个所有人指的是他的家眷，还有所有文武百官跟文武百官的家眷，所有属大卫王的人，他命令他们逃离耶路撒冷城。
对，
这个做法的用意是为了保住耶路撒冷居民的性命，免得当亚沙龙向大卫王进攻的时候可能会杀死很多耶路撒冷人。
对，
但是我们说跟随亚沙龙的人其实都以为他是合法的接班人，
后人才会搞清楚他在做什么事情。
一旦亚沙龙真的下令说我们去攻打耶路撒冷城，大家不会很错愕吗？
会啊，其实所以我刚刚讲为什么要找那个200多人这个跟着他去的群体，我说那些都是一时之选，就是他把这些 leader 抓在一起就可以拿来要挟说，你们放不放这个城给我，你们如果把城门打开，这些人我就保证他可以平安回家，但如果你们呢要跟我抗争，那我就先杀你这些 leader， 家人在里面就看着他们吧。
两百个达官贵人并不是真的对鸭沙龙星月臣服的，他们只是被诱骗，不知不觉变成了人质。
对，当然他们也有某种人也是支持了鸭沙龙，只是没有想到他用这个方式。所以他既是支持者，如果你们向我效忠，我会告诉你们这些人已经效忠我了，你们呢，你们决不决定要不要效忠我，你们一家要听他的话吧。你会发现鸭沙龙计谋之深，所以我就觉得那个亚西多夫在里面做的角色非常重要，既可以要挟，又可以拿来运用来收服民心。
口才绝对是非常好的人，有办法向大家做好几席演讲，就把两百人甚至是好几百人说服的服服帖帖，
收服在他眼前，
我们大家一起叛变，
支持亚沙龙
去攻打耶路撒冷城吧。
对对对，所以等于在这个点上，让这件事情又动之以情，也诱之以利的各种方式，总之你们现在都在他们手上，你们不能不听了。
话说耶路撒冷城不是固若金汤吗？加上大卫王身边应该是有精兵的，
是
有皇家军队的，何况还有他的元帅约押在啊。
对，
难道不足以跟押沙龙部队抗衡吗？
如果要抗衡不是不能抗衡，但是这一打下去少不了很多百姓的死伤，而且如果要达到输赢的决定，那要不大卫死一堆人，要不就押沙龙就死一堆人。
不管死哪一方的人，都是以色列百姓，都是大卫王会感到心痛的。
是大卫为什么决定说快，我们赶快走，等于说我就让出这个位置，如果上帝不是要给我，要给他那就算了，我就放，不要让百姓们受伤，池鱼之殃啊。
大卫下令全家人逃离耶路撒冷城，但是他却只派十个妃嫔留守在宫殿里。
是
他们能做什么呢？
打扫整理啊，进来的时候王要问什么好可以带他去，不用到处破坏，他们可以知道说哪边可以找到什么，哪边有什么东西。
为什么不是留十个仆人婢女，而要留他自己的妃嫔？
至少这些是国王的家人，
你不会屠杀吧？
不要，对，不要对他们这么的严厉，你还要尊重他们一下，因为这些人可能也跟亚沙龙有相守，
起码你看到这些小妈们，
对，有点情分在，
他们是女人，手无缚鸡之力，
对，也不能反抗你嘛，他们又熟悉皇宫，这个你至少尊重一下，有他的地位在，看看亚沙龙是不是还记得这一点情分。
跟随大卫王出逃的不只有文武百官和他们的家眷，还有作为佣兵的基利提人、比利提人，他们是忠心耿耿的佣兵。
没错，
其中还有一个加特统帅叫做以太，他率领600加特战士过去是在大卫王麾下作战的，此时也忠心的带领所有人和家眷跟随大卫王要出逃。
是
大卫王却劝这位以太说，你是外邦人，才来没多久就要跟我们一起流浪，这怎么可以呢？你带着弟兄们回去吧，去为新王做事。这位以太却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又敢在王面前起誓，无论生死，王在哪里，你的仆人也必在那里。
是
真的是患难见真情，他不是以色列人耶。
像在整个大的故事的架构里面，已经透过以色列人，甚至包括大卫的生平跟行为，去感动了一些人对这位上帝产生了一个忠诚的心。原来上帝不是只看到这一群以色列，而是要用这一群听他话的以色列去感动很多身边不同族裔的人。
接下来祭司跟抬约柜的利未人也来了，大卫王看到这一批人就劝大祭司撒都说，把上帝的约柜抬回去吧，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他必使我回来再见到约柜和他的居所，倘若他说我不喜爱你，我在这里就照他眼中看为好的待我。这种心情算是大卫的灰心还是信心呢？
我觉得交杂在一起，看来我真是不够好，对孩子教育也不够好，造成了现在这个问题。但是也是一种信心，就是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我相信上帝在当中有他的美意，我愿意等候，但我不要去做那个伤害人民的事情。这个信心也支持他不要被灰心给吞灭掉，但是呢，这个灰心可能也让他放下自己在一般人认为可以做的事情，但是用信心来保护他说，那我就做我现在可以做的，让这件事情能够平稳的过去，百姓们可以得到安全的一个守护。
带着约柜同行不好吗？
大卫离开耶路撒冷抱定的想法就是，我王位给你，我不跟你来抢这个王位，如果约柜跟着他了，就表示他就要另起炉灶，我准备来反攻。但是如果这些我不要，你们回去，甚至对以太也讲说你们也回去，就有一点概念是说，算了，让他当新王，你们好好照顾新的王就好了， 我不要在这里变成一个危险，甚至我也只是求我自己保命就好了，你们就好好的让这个国家继续运作下去，然后有新的王来照料，你们就成为王的助力就够了。如果这件事情真的不应该是我当王，我就放得一干二净，你们都应该去把这国家治理好，所以约柜你们没有必要跟着我走。
是不是也算准我儿亚沙龙不会对你们这些祭司利未人开刀的？
某个程度他也是也有抱着这种想法，说我也再留一点余地，所以包括那个妃嫔然后祭司至少没有跟着跑，他们就没有理由屠杀这群祭司。因为对亚沙龙的个性，我相信大卫也明白，如果他看准了这些人竟然敢跟着大卫跑，他就把他当成同样的罪犯，反而会屠杀他们，那对百姓在信仰上的损失也是大的。当然也包括那一点点说，我希望他看在这个上帝的情面上，不会对这些人动手。
事已至此，讲到大卫王可能会对于啊，我没有把儿子教好，心里有愧啊。
是，
其实我也听过有教会牧师，当他发现青少年的儿子竟然吸毒被警察抓到的时候，他非常的震惊。其实他常年以来都像是一个缺席的父亲，
忙
着管理教会，完全不晓得小孩在干嘛，连小孩子的什么生日啊、家长会啊，一概都没有出席，全副心思都放在教会里。所以当小孩竟然吸毒被警察抓到的时候，他无比的震惊，同时也无比的羞愧。他立刻就要去向教会请辞，说我不配再做牧师了，我竟然连我的小孩都没有教好。
是，
夏芒哥，如果你是这个教会的成员好了，你会怎么样来回应这个牧师的请辞啊？
我觉得回头要来问，为什么牧者没有时间去照顾自己的孩子，可见这个教会没有起来照顾自己。我们把这个牧师用成我的保姆，所有一切的麻烦事都请他来做，那是我们的不成熟。其实我们要担负这个责任，还有我们的祷告不够，我们没有真的好好为牧师来守望他的家庭。因为我们既然让他们成为我们在属灵上的带领，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学习，或者是好好的站起来一起服侍，来保护他们这个家族，然后去留意这件事情。甚至当发现这个牧者太多时间不再跟家人有互动的时候，他们就应该反过，我们应该把时间更多的留给他们去做家人的互动。这都是一个教会里面互相肢体的真正的状态，而不是到时候就说，哦，我们就把他废掉了，反正就是孩子不行了。这个时候更是表现他们爱的机会，好不好陪伴这个牧者走完这一段路。
他不只是我们的牧师，他也是一个伤心的父亲。
是，
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来帮助这整个家庭呢？而不是嫌弃说，哦，你的儿子触法了，我们要开除他的会籍，
没错，
我们也要开除你，你是个不称职的牧师，不要你了。
对，如果像这样的，我就会觉得说，这个教会已经失去教会那个原本被呼召来那个以爱相待的那个心，太可惜了。我们觉得这些都是问题，是危机，但是更是在这个时候看见教会之所以跟一般的团体不一样的地方，开始互相承担，接纳软弱者，明白我们都只是一群人，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更是能够彰显出来上帝的爱跟信仰带给我们的改变的不同。
耶路撒冷城的居民看着大卫王还有大批的人马出城了，就放声大哭。大卫蒙头赤脚走上橄榄山的斜坡，一面走一面哭，所有跟随他的老百姓也都各自蒙头哭着走上去，一直走到山顶敬拜上帝。这场危机其实说穿了，我觉得是前面两场危机没有处理，最后堆积出来的结果才变成第三场危机。大卫王直到现在好像才来敬拜求问上帝耶。从前当第一起危机暗嫩性侵他玛的时候，我们没有看到大卫王求问上帝。更早之前他跟拔示巴所生的第一个儿子过世的时候，他是有迫切求告上帝的，但是好像没有危及性命的就没有求问上帝。
是，
接下来第二场危机是亚沙龙谋杀暗嫩，我们也没有看到大卫王求问上帝，一直到现在危机已经到他家门口了，
对，
大卫王才哭着祷告求上帝吗？
大卫的做法似乎呈现了某一种程度上帝的做法，这些事情他并不是没有提出疑义，也不是没有给予一些责备，只是在一个领受的人来讲，他是把这个恩典当作是一个乱用的机会的，还是当作一个自己重新整理学习的机会？为什么圣经有很多的罪恶是明明就很明显的，上帝你都不出手，然后等到他把事情做了才开始出现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去做？我们也会觉得上帝是不是缺席了？回头来问，这些都是成人了，暗嫩是成人了，亚撒龙是成人了，是是非非其实他们也都知道，为什么依然要选择这些事情？侥幸的心态是认为啊，不会是我啦，我才没有那么衰，不会被抓到，我就是那么好啦，所以你们一定要爱我。这种心态某个程度是我们自己养出来的， 大卫在某个程度他宁可坚持用比较正面的方式去面对这些人，用慈爱来宽待一些错误的事情，但不表示是非就不分了。他最后的哭泣我觉得是回到一个事情，当他这么多坚持用良善的模式去面对，他仍然碰到这么多不好的事的时候，他也在问那上帝你在哪里。同样的，上帝的回应是接下来他会做他的事情。他也让我们明白坚持跟上帝的良善走在一起，对，有时候真的很吃亏，觉得你很笨，可是你相不相信上帝最终要为你伸张真正的公义是什么，良善真正带来的代价是什么。也许这也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去思想，上帝对我们的爱很多的时候就是宽容，但是不要小看了这个宽容。
小榜哥，你觉得上帝是怎么样用他的恩慈宽容来领我们悔改的呢？如果我一直都胡作非为，而且还出奇的顺利，都没有任何人来制裁我，想象起来我会觉得一路都是绿灯啊，我怎么样做都是绿灯，不会想到要悔改耶。
过去讲过参孙，他也不是完全不明白当时对他们的教导，一个拿细尔应该怎么样，他其实都明白，但他是一关一关的破，反正就没事，反正就没事，一直到他自己放弃了跟上帝最后的一点点的约定的时候，当这一切反馈回来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完了，但是来不及了。直到他最后稍微把头发长出来那一件事情，他在求说给我这一次就好，他还是在他要的那个事情上面在挣扎，变成像一个工具，他不再像一个跟上帝一起工作的人，我讨一个东西你给我就好。失去了跟上帝美好关系是最可惜的地方。大卫虽然在我们看来起起伏伏很多不对的问题上面，但是你有发现他跟上帝一直保持一种紧密的关系，即便他是在逃难，他都可以说出来说如果这件事情是上帝容许的，可见他把上帝放的位置非常的清楚。
你说的猜孙还有亚沙龙，我觉得他们好像都是人生快要走到终点的时候才终于吃到苦头，前面真的都是平步青云啊，凡事顺利兴盛啊，所以他们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悔改。为什么上帝容许他们顺利到最后啊，
我觉得
好像才出手让他们吃到苦头。
就是好像我们给了一个人很多转头的机会，你都看到了，你都听到了，然后你愿不愿意停下手来，我不要再做得更糟糕。传道书里面提到说那种行恶过分啊，提醒说你如果做了很多坏事似乎都没事，你做到底的时候对不起，那就什么都来不及了。我也许有的人他的条件会让你看到，哦，他怎么都那么顺都没事，但是不要羡慕他了。所以圣经里面也常告诉我们不要为恶人这个心怀不平，看起来他的顺利不是真的顺利，跟上帝一个最美好的关系是不能取代的，即便在不好的环境跟困难的里面，你仍然拥有这一份他没有拥有的东西。
不晓得读者在看亚沙龙这个人的时候会不会向上帝心怀感激，幸好我不是高富帅我不是白富美幸好这个社会没有这么多人宠我爱我让我自恋到以为自己无所不能，以为自己什么事都可以干不会有后果的。最后是大卫王的一位忠实的朋友亚基人户筛来见他，
是
大卫同样劝这位户筛说你回去吧，你去做亚沙龙的谋士，帮我破坏那位背叛我跟随亚沙龙的谋士亚西多福的计谋。户筛愿意帮大卫这个忙，
是
我们再一次看到即使大卫落难有好多真心的朋友愿意帮他，
是所以他也真心相信户筛，你有没有发现？
是
所以如果今天户筛回去就做了一个反间谍的，
是
倒霉的是谁，但是他就是掏心掏肺的跟他讲。
俗话说患难见真情，夏榜哥觉得这种真情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
我觉得那没有靠近时间，没有经过一些事件是很难的，所以就是累积，千万别觉得一个关系一个朋友的情谊可以一瞬间就是哇好到麻吉麻吉就永远都不会改变，它是靠时间累积啊。你会发现你身边的朋友是来来去去，到一段时间还发现哦，这个人真的是我的朋友，那一个人也是朋友，但是我知道我们已经远了，靠时间去淘洗他吧。
大卫不只得到这些好朋友的帮助，接下来上帝也真的回应他的祷告。我们下回继续来看看上帝怎么样在大卫王的低谷当中帮助他。讲讲百宝书开箱，我是志兴，
我是小满哥，
我们下回再来开箱咯。
OK， 拜拜
拜拜。